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很高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我在30岁左右信主，然后进入教会，神就使用成人主日学对我做圣经的教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小孩，在我孩子小的时候，神就是让我对神的话语、圣经很愿意学，所以我就专心的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一课一课的上，专心的读。等到我信主9年以后，其实我的孩子还小的，那个时候可能才3-4岁，神就让我有一个托付。虽然我当时对这个托付并不清楚，但是他给我圣经的话语，而且前一天晚上也给我一个异梦来呼召我。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一个异梦呢？因为我做了这个梦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还有我做完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流泪流得很厉害，把一个枕头都流湿了。其实我在梦里一点都没有伤心的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留下很大的印象。然后第二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他就用圣经以赛亚书40章来呼召我做他的仆人。我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我的孩子小，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信主才9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就去问我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告诉我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看起来他对你一生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到时候就会让你知道，所以你就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什么事也都不要去做，继续做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这个事情就记在心里。就像玛利亚当年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她是一个童女，这件事呢玛利亚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我也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就继续的过，然后我继续的在查经上更多的来用心。那个时候人家也介绍我去一个4层查经法的一个机构，专门系统性的几年里面去查圣经，我也就去参加，好好的参加，但是我不知道跟我的异梦有什么关系。等到9年以后，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有系统的查经，而且呢神又有机会让我先生的工作调回我的家乡，而在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好的中文的神学院，所以我就去读了3年的神学院。但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这个读这个神学跟我将来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但是我就安静的等候。果然在得到这个意向的9年之后，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比较清楚一点，原来他也要我去开一个中文的一个像这样子所谓的4层查经，就是有4次，第一次自己做功课，第二次跟人家分享，第3次听一个讲道，第4次看一个讲义，这叫4层，有这样子4层的去 开始做一个中文的系统查经。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工，也资源不够，自己能力有限。但是他就一直用圣经的话，神就用圣经的话一直鼓励我，我就愿意开始。我一开始就发现有很多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神派他们来帮助我，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事工，我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开始做走第一步的人。现在已经15年过去，这个查经班已经扩展很多，非常多，很多的地点都有在这样子做。所以我看见不管我们是谁，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主妇，但只要把自己去交给神，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是我们绝对想都不会想到的。而且呢，能够不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我的家庭，祝福到很多的来查经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祝福人。我们终极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就是说神救我们，在万人中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得救，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的，他不是要让我们就这样白白的得救，或者我们得救以后自己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研读圣经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特的计划。我们慢慢的认识他心意以后，我们慢慢走在他的计划里面，就能够荣耀他，也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我很感恩，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要有目标。以弗所书4:23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单单是只为着吃喝工作休息玩耍吗？运用你的思考的想象力来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在圣灵里心智意向的更新。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不要轻言的放弃，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全心全力的去做，一定会有办法的。不要还没有尝试去做以前，就先告诉自己不可能，不要轻易放弃美好的目标前途。如果你有一个计划目标，那么就努力的朝向这一个目标理念去做，坚持下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你要确知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你确定透过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因此你可以开始相信，不论如何总是有办法，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刻，你会靠着主的力量和恩典而达到目标，而走向成功。每一次全心全力的去做，都可能 有失败的情况。但是没有比对失败的恐惧更能够使人停顿不前进的了。靠主前进，完成目标。罗马书15:13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的信心与祷告的力量是可以连接起来的。马太福音21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每当我们走不动的时候，慈爱的主会加给我们力量，用他恩典的手来托住我们。如同彼得软弱跌倒的时候，主用恩典托住他，使他能够经过患难软弱而全心的归向他。当彼得完全回转过来的时候，他更加的爱主，能够兼顾那软弱的弟兄，越深的明白恩典的意义，我们的得救、蒙恩、长进、成熟，其实都是神美好的旨意和恩典。以赛亚书40:39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若是要达到成功，你的信心必须要与祷告的能力连接起来。祷告能够释放出主所赐给最大的能力。祷告给人智慧、平安、能力和安慰。因此，以祷告来充满你的计划、目标、你的心灵、你的希望和你的理想，是最大的功效。祷告是人进到神面前的最大恩典和权利。祷告是从你的生命全人而出，并且忠实地反映出你全人的精髓，这是你生命里全人的愿望。我们需要以足够的时间在祷告上，才能够认识神要向我们的显明他的旨意。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将整个生命带到神的恩典里面。
晚年全心全意地为圣殿预备建筑材料，好在将来荣耀耶和华。虽然上帝因他流了多人的血，不准他建，只准他儿子所罗门建造，大卫仍盼望那是世上最伟大华美的圣殿。
亚多尼亚，我儿啊，你近来去看过你的父王吗？他身体不太好，经常睡在床上。
是，妈妈，我知道。虽然爸爸不知道，可是我常去那边向那个照顾爸爸的少女亚比煞打听爸爸的健康情况。
哦，我懂了，我的帅儿子真有眼光，看上美女了。
对，我承认，我借口问爸爸的病情，实际上我是去看那伺候爸爸的少女亚比煞的。
亚多尼亚，我看你爸爸目前对一些事物都不大过问，这国家需要一位新王掌理国事才行啊。 我想你该做王。现在
妈妈，你说在爸爸死以前吗？
怎么不可以啊？你别误会了我的话，我不是建议你去行你哥哥压杀龙醒的那事，他要杀父做王，你可以耐心等他的日子结束，反正他的来日不长了。
我看爸爸会要所罗门王接。
我知道，所罗门的妈妈以为王会叫他儿子接王位，可是所罗门还太年轻啊。你如果能够找些有势力的人士来支持你，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宣布做王了。
嗯，好主意，我这就开始去进行。我想想看，首先我最需要的是一辆马车和50名开路的人，跑在我的马车前面，要叫民众都看得见我，注意我。约押元帅，我来求你帮我一个大忙。
亚多尼亚太子，有话请说，我必乐于去做。
你知道我父王身体欠安，很久没有过问朝政了。
对，
我是父王较大的儿子，我应该为他接管朝政，马上就接，你看如何？
要你父亲的命，这我不能
帮。不不不，爸爸还是要活到最终一天，但我要替他治国，你了解吧。
那八世八的儿子所罗门呢？你父亲不是要
他还那么年轻？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就有军队做后盾。我近来同祭司亚比亚他特别友好，我想他会跟随我的。另外那位萨都祭司如何，我就没有把握了。
这整个事情要做就一定要秘密进行，一举成功。对那些尚无把握的人，千万不可让他们知道，也不能让大卫王知道，一旦事成他就没办法了。
我爸爸一向随我意，从不干涉我的。
在大卫的知己朋友中，先知拿单最先得知亚多尼亚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隐罗节设了盛大筵席，宣布做王。拿单知道后立刻去见八十八。
八十八娘娘，你听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瞒着我主大卫做王了吗？现在我向你建议如何保全你和所罗门的性命。
是是，多谢先知指点。
请进，八十八娘娘。王今天很好，刚才给他喝过水。
谢谢你啊，亚比煞，我有件重要的事要跟王谈谈。
请进，他永远是乐于见到你的。八十八在大卫王面前下拜。
八十八，你要什么？
我主啊，你曾指着耶和华你的上帝向卑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要接续你做王啊。
是，不错。
可是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还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跟小肥牛，请了王的众子跟祭师亚比亚他、元帅约押，唯独没有请王的仆人所罗门。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宣布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不然一旦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我同我儿所罗门就被看作叛徒了。
对不起，先知拿单要来见王。
叫他进来。
八十八离开了，拿单向王证实了八十八的话。
我祭司撒都、比拿雅和所罗门，我们四个都没有被邀请去，这事真的出于我主我王吗？王怎么不叫仆人们知道谁将来接你的位呢？
叫八示八再进来。 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永生上帝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多谢我主，吾王万岁。
侍卫，哦，你在这儿，去叫祭司撒都、先知拿单和你的队长比拿雅快快来，快。
是，陛下。
我叫你们来是有件急事，快带领所有效忠我的军队，送我儿所罗门骑上我的骡子上去击训。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高他做以色列王，并吹号角大呼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跟他回来坐在我的王位上。
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上帝也这样命定。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我王的更伟大。
所罗门。
他，你听，城里吵什么啊？
我不知道，我儿约拿丹在门口，他会知道。
进来，你这个忠义的人，必有好消息。不对，我们的主大卫王真的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祭司撒都、先知拿丹、比拿雅等人跟王的侍卫队，陪着所罗门骑着王的骡子同去击训，在那里高他为王。又在全城欢呼中回王宫，现在所罗门已经在宝座上了。
啊，我爸爸大卫王在哪里？
他没力气参加典礼，但官员们已经去他床边恭喜祝贺了。王还在床上屈身下拜，感谢上帝叫他活着见继承人登上王位。
这一来，亚多尼亚宴席上的众客人就惊惶地四散。
报告所罗门王，亚多尼亚害怕我王，已跑进圣墓，抓住祭坛的脚不放。他愿我王起誓，不用刀杀他。
他若效忠我，就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把他带来。亚多尼亚，我以仁慈待你，回家去吧。
多谢陛下。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利米书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 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今天要读的经节里，我们会听到施洗约翰把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 其中一位是安德烈，他对耶稣非常的敬仰，他把他的兄弟彼得带去见耶稣，两个人都追随了他。接下来请您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9节。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听众朋友，对于没有来到美国的朋友来讲，美国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国家，很多人都很好奇，他们究竟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爱丽丝女士来接受我的访问。爱丽丝您好。
各位朋友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很荣幸的来到这个地方。
您在美国时间有多久了？
40年。
曾经工作过吗？
做过。
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在方便市场，也在邮局做过事。
是美国的邮局吗？
对。
您在美国邮局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做分信，打信。
这个分信跟打信有什么不一样？
分信是由手去分，是不能通过机器的信件，都是用手。
那一天要工作多久？
8到12个小时不一定，像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经常是12个小时。
一个人如果要到美国邮局工作，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中国人，他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在美国邮局工作？
高中毕业，先申请再考试。
这个考试难不难？
校对记忆跟普通的数学。
所以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要求哈。
我现在退休，想到以前怎么经过那个考试，真是有点不太可能，可是我通过了。
申请的程序是不是很复杂？应该怎么样申请？
如果需要，你就在那个网站上申请。以前我是看到报纸，就到总邮局去拿申请表格，填好了，就等待，他就会通知什么时候考试。
中国人一听到邮局的话，就会想到这是一个公家的单位，不是一个民间的企业。在美国也这样吗？
是。
一个美国人在邮局工作，靠着他一个人的薪水能够养家吗？
我想是绝对可以的。
在邮局工作的退休制度怎么样？
每2个礼拜他发薪水，就你就把它存，如果你存5%，他就 match 他给你相互给你5%的福利金当做你的退休金。
好不好，请您谈一谈一个中国人在美国邮局里面工作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困难。
不管你做哪一工作都有大大小小困难，我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困难，
是
去做，尽心尽力的去做，就像我们的耶稣尽心尽力做谁要他做的事。
嗯，像刚才您讲到您在邮局里面做这个分信跟打信，这个工作难吗？
感谢主没有把它当作难。一个区域的信件我要寄大概上2000以上的地址代号。
哇，2000个地址。
对，
这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感谢主让我有了这一份工作。
好不好，请您回忆一下，就是在邮局上班的话，什么样的同事您最喜欢？
当然随和的人最喜欢，我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去上班，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我最爱就是我常常有时候有圣经上的问题的时候， 我当然是去问懂得圣经的同事们去问他们。
您每天花多少时间读圣经？
每天都会花至少4-5个小时差不多去听书。
每一天4-5个小时？
对，非常喜欢听神的话。
每天花4-5个小时，这个时间相当长。那您这4-5个小时您是怎么去读神的话语？
我看书的速度非常的慢，可是讲到我非常爱听，传道人讲的时候就容易得多。
圣经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无论你处在任何情况下，圣经能够解决你婚姻上的、你财力上的、身体上健康的，什么都可以解决。这是我现在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是绝对的帮助，它是我的重心。
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句您很喜爱的神的话语，然后呢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这一句神的话它给您带来的力量帮助在哪里。
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腓立比书4:13。我是一个曾经心破碎的人，可是我蒙福，就是因为神的话，我的心被感动了。神的话充满了爱，在爱你是不会失败的。当我婚姻上有错的时候，我记得神这么说，你只要把我放在你生活的中心，你就会得到安息。当我难过的时候，心碎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啊，你来救我，我把我整个交到他的手上，我不能做。可是既然是神，他没有空间时间的限制，他就帮助我了。靠我的力量是没办法做的，靠着神凡事都能做。他医治了我心灵的创伤，我知道他是我的医生，他是我的律师，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一切的一切。我把他的居所当作我的居所，所以我在爱你，我不再惧怕，我生活得非常的开心，每天都很开心。靠着他，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是一个很得胜的人。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在2000多年前已经替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救赎的人他都完成了。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爱丽丝，刚才听到您的话我真的很为您高兴。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您来面对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像这样子比较深沉的问题。
我记得我看到箴言18:21，他说生死在蛇的帐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子。这个话怎么说呢？神让我们有自由意识的接受了生，你如果口中输出我要选择生，就是表示我要选择对神的话 样样我都要 yes， 我的态度就完全的改变了，并不是说我的能力，而是神的改变我的心意念，改变我的生命。所以一旦改变的话，任何一个情况之下，我一定选择说神祝福了我，祝福了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论在身体上任何方面。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说他要让信他的人都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我就选择了神，我就完完全全的信任他的话语，我不再专注我的问题，而是专注他的应许。所以我每天都会感谢主，赞美主，每天清晨得听他的慈爱之言。我也每天求圣灵指导我当行的路，因为他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只有他能够改变。
是的，既然您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都是从神口里的话而来，您认为神会告诉你，爱丽丝，你是很有价值的吗？
对，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这个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一切都遮盖了。因为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我信了他，我就白白的称义，我就白白的跟天父和好，他已经不再看，不再认为我是有罪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天父的儿女，是多么好的白白的福分啊。
爱丽丝，您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对的，我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天天都在告诉我周围的人，我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我都说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
是，您在美国每一个礼拜常去教会吗？
我现在很少说不去的，每个礼拜天我都很高兴的去，神的话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教会有什么好的，为什么要去？
因为神的话太好了，我们常常有软弱的时候，可是教会是神的圣殿，我们信主的人的心也是神的圣殿，靠着主的话绝对是没有失败的。
所以您的意思，到了教会大家就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对，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可是你先要听到，信是由听到而来，而听到是由神的话而来。所以这个信心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没有信心是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何况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你愿意受这个福气吗？受耶稣基督他天天都在赐属灵的恩典，大大小小，你愿意吗？你有经济困难，你有身体困难，耶稣十字架上都为我们做了，只要你信，你没有财富的缺乏，你没有精神的障碍，你什么都没有。我很难用我的言辞表达我们的神的大，他是无惧大，他的爱不是我话所能讲出他的。我爱我的神并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大的牺牲，你愿意接受吗？只要你有困难来到神的面前，天父啊，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你接受了耶稣，耶稣是神唯一的儿子，你就得救了，我们就得了白白的救恩，这是多么的好。
爱丽丝女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的有福气。
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13日的报道，湖北省广水市有15名初中学生因为学习上的压力和对父母教育方式的反感离家出走。被找回之后，他们纷纷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15岁的小琴唱歌唱得很好，但学习成绩一般，想上中专，可是父母不同意，认为只有读大学才有出息。14岁的小强数学成绩不好，不想继续读书，可是父母强迫他要继续读。小张的父母说服不了他，在家里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小杨因成绩不好，父母动不动就打他。小军被父母逼迫读高中上大学，他看到父母花这么多的钱，自己又不想读，就想离家出走。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父母，或者您就是这样的父母。因为父母有生活的阅历，就愿意替孩子在学业和事业上铺路。父母会好意地建议孩子读什么样的课外读物，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如弹钢琴、拉小提琴、学习绘画等等。随着孩子的成长，无一例外，他们都会产生自己的个人见解，这却使得许多父母感到茫然，甚至愤怒，因为父母不把孩子的个人见解当成他们成长的契机，反而认为是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是对父母不孝敬的行为。于是，这些父母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向孩子施加压力，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因为害怕父母的话，唯命是从。但孩子长大以后，从父母那里来的压力，升学考试和找工作的压力一起压下来，孩子一旦无法忍耐，他们便开始选择自暴自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选择离家出走，有的选择自杀。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父母才意识到他们对孩子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或者选择与孩子断绝关系，或者对自杀的孩子采取妥协的态度。任何一种方式都证明了父母没有权柄来控制孩子。神在造人的同时，也赐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孩子的生命不是父母的生命，父母无法替孩子做人生的选择，父母所能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增强识别善恶的能力，并以身作则。我经常为孩子寻找基督徒的读物，但令我困惑的是，如何让他们自己对这些书感兴趣。有一位基督徒姐妹向我推荐了一本基督徒所写的小说，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女儿，这本书非常的有趣。女儿听了之后，却说她已经有足够自己喜欢的书籍来读，她要等没有书读的时候才来读我介绍的那本书。我心里非常的失望，但深知道，我虽然是她的母亲，但却没有权柄逼迫她。头脑是她自己的，读不读我建议的书，完全由她来决定。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这些有益的书籍推荐给她，并为她祷告，让神的意愿来指导她的生活。我想，神既然有耐心等待我们的惩处，我也要对女儿有耐心。从那以后，我无论去哪里，都带着那本书。女儿也有随身带书的习惯，我不断地向神祷告，给我耐心和信心去等待。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拜访朋友，女儿带了2本书，很快就读完了，她开始无聊，我便上前关心地问候她，要不要读我那本书，她才说可以试一试，她一读起来就放不下。我便向她介绍说，这套小说一共有6本，要不要去读剩余的5本，她竟然答应了。我相信神才有真正的权柄来决定人生的方向。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爱孩子并不等于把我们喜欢的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而是帮助孩子成长，挖掘神赐给他们的天赋和智慧，使得孩子走神为他们预备好的路，而不是 我们想让他们走的路。在孩子想独立做决定的时候，不要认为孩子是不爱父母。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姊妹，在她女儿选择上大学时，非常希望她留在当地读大学，但是女儿选择到外地读。上大学一年以后，她的女儿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了。如果是为了自己，我这位基督徒的朋友就会帮她的女儿转学回家。但是他为了不让女儿养成知难而退的习惯，就鼓励女儿坚持下去。至今他的女儿还为母亲当时鼓励他而感慨万分。他送给我一个座右铭，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爱什么，就放他自由。如果他后来回到你的身边，他就是你的；如果他一去不复返，他从来也不是你的。
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 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